俄将领示警，中共已定攻台目标，党媒评美国孤儿再翻车，俄蟹人计划曝光，最少再打四个月，美宣布新任欧洲司令，白俄特军演野疑，学者称俄恐开辟新战场，欧盟新一波制裁降至，俄向俄风向标式初选，川普背书成了胜负关键，美警告中共黑客泄密30企业，恐先对海康威视动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遭全球谴责制裁，中共亦在观察以武力犯台会有怎样的后果。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更加关注台海局势。5月3号，美国五角大楼最高将领米利将军向国会听证会表示，中共仍将台湾视为其目标，并计划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他指出，美国现在正进入一个越加不稳定的世界局势，现在正面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军事大国，而这两个国家都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规则秩序。他说，美中俄三个大国之间爆发冲突可能性升高，并指出习近平已设定好目标，要求中共军队在能力上做好准备。但是米利亦表示，重点是美国有盟友而中共没有，日本海军、澳洲海军还有其他盟友和伙伴都会与美国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会上亦提到，美国将中共列为步调挑战，俄罗斯则是紧急威胁。五角大楼主要军力部署重点仍然锁定对抗中共。新的年度预算60多亿美元放在太平洋阻吓枪以上，会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军事基础设施和备战能力。5月2号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场讲座中，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亦提到，中共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正积极加强军备建设。而肯德尔认为，虽然俄罗斯目前吸引了国际资源和注意力，但是中共仍然是美国在各个领域的主要威胁，因为他们渴望称霸全球。目前习近平面临国际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因为清零政策，国内的反抗声浪亦不断。5月4号，中共多家党媒报道称，由于政府抗疫不力，美国大约有20万新冠孤儿敲问华盛顿良心。文章仲称，新冠孤儿折翼的美国梦是超级大国的悲哀。这番评论再次出现大翻车现象，网民纷纷质疑党媒造假，并以中国各地疫情封城为例，要求当局敲问自己的良心。有网友说，该敲问的不是华盛顿的良心吧，现在这个时候就不要操人家的心了，先问问某地有没有良心，敲问敲问自己吧。还有些网友说，这个数据有点假啊，大约20年间，美国人到中国收养了近9万名孤儿，都是遗弃的女童或者残疾孤儿。还有些网友一针见血地说，全世界人民都是水深火热，只有核算大国生活得好幸福。还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虽然可笑，但我觉得好悲凉，坚持防疫政策，坚持动态清零，等我老了，尸体要送殡仪馆，拿不到48小时核算码，直接掉入河就得了，大力支持防疫。美国代理驻日本大使谢长廷近日响路对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冯晓辉的一段话中提到，冯晓辉先生恐吓话，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有压倒一切的勇气和能力。谢长廷话，什么是邪？最近有好例子，好似为了政治算计暗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残害人民，在我睇嚟就是邪道。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民仲是有良心爱和平的，不信鬼神的只是少数人，而这少数人残忍凶暴，活摘器官，无恶不作，他们本身就是鬼，当然不怕鬼。 据福克斯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最近援引俄军内部泄露出来的消息，俄国的侵略行动可能还会再持续大约四个月，直至九月份才结束。而且俄国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计划，在2030年前，俄计划将克里米亚等乌克兰南部领土一并纳入俄罗斯，以便这些地方能够进一步融入俄罗斯经济空间。报道说，乌克兰曾在三月中旬指出，俄罗斯要求武装部队加快侵略脚步，为了在5月9号的胜利日宣布打赢乌克兰的消息。不过乌克兰最近取得俄军内部流出的消息，改口声称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最快将在2022年9月结束。乌克兰军方5月4号表示，尽管俄军在多条战线上进行了猛烈炮火攻击，但是俄军在所有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安全的目标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乌军还表示，俄罗斯3号晚上的导弹袭击交通基础设施，导弹在乌克兰中部和西部至少击中了6个目标，可能是为了阻碍乌军运输军事装备和物资，因为袭击发生后超过40列火车延误。而就在此时，乌克兰可能再获得一重要盟友。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以色列官员开始讨论对乌克兰进行军援，因为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俄罗斯残害平民，所以以色列的中立立场有些站不住脚。以色列为了不破坏与俄关系，一直拒绝西方要求为乌提供武器的要求。根据报道，目前以色列讨论中的军援不包括提供防御系统或进攻性武器，主要是以防御性武器为主。随着战争局势的升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3号宣布，现任驻欧与驻非美国陆军司令卡沃里已被拜登提名为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未来将统领驻欧10万美军。他将协调乌克兰军援运输及对乌克兰部队人员进行的各项培训计划，包括火炮、无人机等训练计划在内。若果卡沃里确定担任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将会统领美国驻欧全部兵力。在今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盟友白罗斯今日突然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白罗斯国防部声称，这次军演事前规划要测试大量军用车辆移动，是为了评估白俄军队的战斗力就水程度，并强调这次军演不会对乌克兰等邻国或欧洲构成威胁。但是白罗斯国防部以惊奇一词形容这次大规模动员军演，并发布军用车辆照片，包括坦克车在路面行驶的情景。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十分亲俄，据官员透露，就在前一日5月3号，他还和普京谈话，两人讨论的议题之一是俄国在乌克兰的这场行动。就在白罗斯宣布军演消息后，乌克兰国防发言人丹森科说，不排除俄国在某个时间点让白罗斯部队上场，所以乌方亦做好了准备，几乎亦会严密监察这次军演。美国与西方国家近日指出，由于俄军在第二阶段的乌东顿巴斯之战没有进展，俄罗斯可能全面动员俄罗斯后备役军人，并将他们投入乌克兰战场，同时入侵摩尔多瓦。俄军将从西边挺进乌克兰的黑海港口敖德萨，打开俄乌战争的新战线。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他表示，普京在5月9号胜利日去扩大对乌克兰的战争，甚至是全面动员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普京极有可能从乌西邻国这个地方再去另辟新战场。就在欧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之际，在今日5月4号，欧盟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提议分阶段禁运俄罗斯石油。范德莱恩表示，欧盟计划将在6个月的过渡期后禁止成员国进口俄原油，8个月后将全面禁止俄罗斯石油。除了石油以外，最新一轮制裁 将冲击俄国最大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两家银行。先前已经有好几家俄国银行被逐出 SWIFT 支付系统。范德莱恩表示，更多俄国高阶军官将面临资产遭欧盟冻结和旅行禁令，但他并未指名道姓。他提到克里姆林宫时说，你们走不掉的。这项提议需要获得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同意才能够生效。德国已经转变态度支持禁油，丹麦和芬兰都表示支持，但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两国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停止石油进口，因为他们严重依赖俄国能源。礼拜二5月3号，受到川普背书的作家曼斯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的初选中胜出，赢来了一场关键的胜利。曼斯将在11月的大选中面对民主党众议员替姆·瑞安，来取代即将退休的参议员罗布·波特曼。曼斯此前在竞选的大部分时间内，由于同几位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基本相似，所以胜出不占优势。在2016年，曼斯曾批评过川普，他的对手多次强调了这点，使曼斯在竞选的大部分时间内难以取得突破。然而，曼斯在4月中旬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川普为他背书了。这一支持使他在选举日之前不到3周的时间内，民调开始明显提升，而这个亦被认为是对川普在美国共和党内的实力以及他扮演缔造者的能力的一个关键考验。川普承认曼斯曾讲过有关他的负面言论，然而川普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很多其他人亦讲过，他相信这位俄亥俄州作家已经回心转意。川普还让曼斯出现在自己在俄亥俄州举行的集会上，这个几乎是任何参加竞争性全州初选的共和党人都梦寐以求的联合亮相。但是由于其他共和党人亦在支持俄亥俄州的其他候选人，比如参议员克鲁兹是支持这个州的前州财务主管乔什·曼德尔，川普的前白宫顾问海利·安康威则支持前俄亥俄州共和党主席简廷肯，而参议员兰德·保罗则支持投资银行家曼克吉本斯，这个使到这场初选变成了考验川普实力的战场。川普前幕僚米勒5月3号亦赢得了这个州第7选区联邦共和党众议员提名。孟斯和米勒的胜利都证明了川普在俄州为候选人背书的力量。在全球供应链出现断供与俄乌战争下，美国制药和军工产业的制造蓝图成了中共的新目标。美国资安公司礼拜三5月4号发布报告指出，从2019年起，中共从美国、亚洲等全球30多家跨国企业窃取大量商业机密和智慧财产。据美 CBS News 报道，一个被称为寄生蜂行动的泄密行动 APT41 与中共政府有关。这个组织已多次入侵北美、西欧和东亚30多个科技、能源和制药等产业的跨国公司。网络安全公司执行长迪夫说，这些黑客窃取的目标几乎都是中共定下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去年美国司法部起诉四名与 APT41 有关的中国人，涉嫌参与对多国政府、企业的网络攻击行动。去年4月，分析人员利用反向工程发现 APT41 的黑客在他们所入侵的系统中已经具有完整的存取权，黑客可以任意拿走任何东西。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阿巴特上周在一场演讲中指出，中国有一套庞大复杂的网络窃密计划，中共进行的网络入侵活动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这类活动的总和还多。据《金融时报》今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美国政府已计划对180多个国家提供监控设备的中国监控设备制造大厂海康威视实施制裁。报道称，由于海康威视被指帮助中共政府监控民众， 并将其监控技术输出海外。美国政府正考虑对海康威视施加人权相关制裁，任何与海康威视打交道的公司和政府将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在2021年3月，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已将五家中国公司列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企业名单，其中就包括海康威视。今日的新闻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